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读约伯记第41章，主题是你能驾驭鳄鱼吗？神从第38章开始在旋风中介入，但始终没有直接回答约伯为什么受苦的问题，而是让约伯先去思考他对大地、沧海、雨雪、冰雹、北斗、众星等大自然现象的认知，又进一步引导约伯去思想神所创造的各种动物的特性，包括上一章中的陆地上巨大的河马。约伯已经开始谦卑下来，承认自己是卑贱的，在神面前不需要再说什么了。在本章中，神继续用海里的巨型怪兽，类似鳄鱼的水生动物，来告诉约伯，人是有限的，连鳄鱼这样的受造物都害怕，无法驾驭，岂能来挑战、论断全能的造物主呢？本章的大部分经文都是用来描述鳄鱼的特性和能力，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大段。第一段1到11节，人无法驾驭鳄鱼。第二段12到34节，鳄鱼的特性和能力。本章提到的鳄鱼跟我们现在知道的鳄鱼其实不是一种动物，它的原文是 Leviathan， 是指古迦南神话中的海怪，据说有7个头，身体像蛇和龙。在圣经的其他书卷如诗篇、以赛亚书和启示录中也有描述。神在第一段中以一连串的问题来说明人在海怪鳄鱼面前是束手无策的，不能钓它，不能驯服它，不能刺穿它，更不能买卖它，其实人是害怕它的。神总结说，约伯记41章9到11节，人指望捉拿它是徒然的，一见它岂不善打吗？没有那么凶猛的人敢惹它，这样谁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谁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呢？天下万物都是我的。神的教训是，像鳄鱼这样不过是一种受造物，再凶猛的人尚且不敢去惹它，何况那位造它的神。神是万有的主宰，他并不欠人什么，反而人的一切都是他赐的。所以人若想与神站在同一地位，简直是荒谬之极。约伯在向神所做的挑战中，差不多暗示了他能够这样做，因为他认为神欠他一个答案，因此神就在这里教训约伯。第二段12到34节，神继续不厌其烦地描述鳄鱼，体格庞大，力大惊人，皮是粗糙的，好做保护，难以受克制。它的口和牙齿坚硬如虎头钳，皮和鳞甲像盔甲重叠在一起一样。神使用诗句般的文字描述鳄鱼打喷嚏、眼睛、口和鼻孔，以及它在被激动时令人惊吓之举，呼气喷火。鳄鱼体质结实，刀枪不入，它在泥上爬行，留下清晰痕迹，犹如腹底的尖瓦片划过。它搅动水流，像烧开的锅，有白灵光的痕迹。22节，它景象中存着静力，在它面前的都恐吓蹦跳。这些经文从字面上看，似乎仅仅在描述鳄鱼，但我们不得不会联想到撒旦魔鬼，我们若是靠自己的能力是无法胜过他的。撒旦的作为就是要让人害怕惊吓，他也控告破坏，就像他坐在约伯身上一样，虽然约伯对此一无所知。41章33到34节，在地上没有像他造的那样无所惧怕，凡高大的他无不藐视，他在骄傲的水族上作王。 这最后两节的中文翻译似乎有点没有到位，其他的英文版本跟 NIV 一样是这样翻译： Nothing on earth is its equal, a creature without fear. It looks down on all that are haughty, its king over all that are proud. 从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领悟到一个属灵的意义，那就是撒旦是所有骄傲之人的王，骄傲使他没有惧怕，但神依然能够管制他，约伯却不能。这也提醒我们，骄傲会让我们成为撒旦的奴隶，受他的辖制。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中把骄傲列为一种罪。约翰一书2:16-17，因为凡世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弟兄姊妹，至此神已经充分启示了他的全能和伟大，是约伯未曾想到的。神不但以大能和智慧创造万物，并且以公义维持全宇宙的秩序，这样的一位神岂会对约伯不公呢？约伯终于明白，神远比人想象的伟大，人焉能与神争辩，只要信靠他就可以得享平安。还有一个重点是，神至终没有告诉约伯受苦的原因，因为他要让约伯可以成为经历受苦之人的安慰和榜样，否则约伯对其他无辜受苦之人的安慰价值就会被削弱。试想，如果神告诉约伯事情的真相，约伯能接受他经受的所有苦难是源于神和撒旦之间的一个对话吗？他又会如何去安慰那些同样在问为什么的受苦之人呢？告诉他们神容许撒旦攻击他们吗？从某种意义上说，约伯的故事其实不是关乎约伯的，而是关乎全能全知神的主权和人对他的良善无条件的信靠，难道不是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看到你的创造大功和人的渺小，求你让我们心存敬畏和感恩，单单的来信靠你，无论得时不得时，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因为你是永远信实、良善且公义的神。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你美好的一天，不论你在哪里，神的恩惠平安与你和你的家人同在。再见。